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有高潮有在低谷的时候，我也有。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一直都是在高处，都是永远都是很开心的，总会有碰到不快乐的事情，悲哀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过得了过不了今天。这首诗歌帮助了我很多次，当我在心情在低谷，觉得实在走不过去的时候，这首诗歌帮助我，告诉我，我今天就可以不一样。但是靠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是靠神，靠神你就有这个力量。这首诗歌说，我心灵上就有了盼望。 OK， 我今天就会有这个力量，我今天就是不一样。我因为我的眼光要定睛在天上，要靠耶稣，我们才能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希望这首诗歌送给你，你带回家。当你在实在不知道今天我怎么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你记得这首诗歌，今天就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再来一次，
靠着耶稣
就不一样。
我弟兄姐妹，我看见有的人一起来学，甚至他闭着眼睛说，今天我就是不一样。可是还有的弟兄姐妹还是愁眉苦脸，好像今天跟昨天一样。我们站起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开口，你不会唱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我们这次来唱快一点点好吗？我们一起来唱，当你一边唱的时候，一边跟自己说，我是靠着耶稣得的这个力量，今天就是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不一样，要比昨天更好。 Amen。 来，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可以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着不靠自己，就是一过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
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今天就是不一样。
今天就是嘛，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靠着耶稣就是嘛，不一样。好，我带大家做一个简短的 practice， 好吧？大家坐好，然后呢，肩膀放松，两个手拿出来，好好想想你的手是不是抓紧了很多东西。这个时候你好好想一想，大家可以把眼睛闭上，看。我们思想一下，你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重担，你有很多关心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在经历了一些困难，你多么想把这个事情希望转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你真的希望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会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今天来到神的殿中，你先学会一点点，你把你的拳头放开，放开，完全打开，把你的手掌放开。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挫折、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无力感、所有的对我的未来感觉到好像忧愁的地方，我今天全部要交托给你。求主的圣灵今天因为你打开你自己，亲自的对你做工，跟你讲话，你愿意全然的委身在神面前，你愿意把自己所有身上所有的 vulnerable 的地方，你都是坦诚在神面前，你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无力的。求圣灵带领你今天在你身上的做工，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进入他自己的信息当中。我们心中渴望今天不一样，不再次关注自己，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个人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你听见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你的呼求，求你亲自的指引你自己的道路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你面前全然得胜，我们所有的重担都交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求主祝福今天这个敬拜和信息的时间。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的信息是耶和华罢了。我们知道上一周9月10号是一个国际就是防止自杀日，但是9月11号 CNN 就报道了南加州有一个 mega church， 有一个副牧师才30岁，他一直跟忧郁症是做斗争很多年，一直成为很多会众 follow 的一个榜样，但是他实在是斗争不下去了，在30岁的时候9月11号结束了生命，留下了太太，还留下两个非常年幼的孩子。前几天，桥对面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有一个工程师，那么现在慢慢也知道，他也有这个忧郁症。在遇到公司内部重组的时候，做 performance review， 因为忧郁症已经是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所以 performance review 不是很好，所以选择在4楼，然后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太太和一个非常小的孩子，这都是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也许觉得哇，这个忧郁症这种情况离我们是可能非常的远，这是那个牧师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哇，这个已经讲出来了，该 Facebook 的员工，所以我们尽量是不讲是谁，是这样的，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忧郁症是不是离我们都很远？那我现在告诉大家，Fremont某某一个高中内部的调查， 大家知道这一个学生经历了这一种焦虑和忧郁的比例有多高吗？大家谁能跟我随便讲一个数字？有的人已经看过了就不要回答了。忧郁症的比例有多高？忧郁焦虑随便讲个数字，百分之多少？三十、五十，还有呢？八十。哇，够狠的，上八十。好，告诉大家答案，内部调查出来有焦虑症有压力很大的占85%，有 depression 的是77%。当然了，我相信这个调查的数据包含了很多轻度的、重度的和重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所有的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调查。我女儿刚刚是读大学，然后呢，我在她去之前我就问她，我说你在高中经历的接触的这些朋友怎么样？没想到她跟我介绍了以后，我吓了一跳。他说：“爸爸，我每月出去，我陪着吃饭的几个，都是有重度忧郁症的高中生。所以他每月陪人家吃饭，然后经历了好几个学生都有 bipolar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通过我女儿身上，我开始更多的学习到了现在的高中生、现在的中学生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健康。”不能够给忽视掉，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注重孩子的这一个什么学习成绩，但是容易忽略了他们的这个什么身心灵全然的这个健康。除非你敢确定你的孩子属于那个23%，否则你就应该要好好的去从圣经的角度认真的重视忧郁这个问题。忧郁症有人说是一个富贵病，忧郁症当时进入中度和重度发展到后面的极端的时候呢，极大的影响了生活、工作和学习，然后到这个极端的时候，耶和华罢了，就容易有自杀的倾向，甚至会结束生命。所以我们好好的就要思考一下，如何看待我们身边如果有朋友有这个忧郁的情况，我们应当如何去帮助。那感谢神，在过去的3到4年，其实神给了我一次机会，通过网络的方法就给别人有一些辅导。然后有的是先生有忧郁症，我通过太太做辅导；有的太太有忧郁症，我通过先生做了一些辅导，都看到他们慢慢的好过来了。所以是有方法可循的。所以我把一些辅导的一些经验呢，今天通过用讲道的方式跟每个人去分享。我希望每个会众在这个方面都得到重视，你重视好了以后呢，你可以更大面积的去帮助可能在这方面有困难的或者 struggle 的肢体，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人健康有四种形态，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 Life Church 的 Craig 牧师，他是在给 YouVersion 的这个 staff 做了这一个 leadership training 的时候呢，讲了四个种不同的形态。但是我把这四种不同的形态我稍微发挥了一下，然后发现我这种总结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人全然的健康。简单的说，四种不同的健康：身体健康、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和属灵的健康。那么如何的看到几种不同的健康呢？身体健康就是我给一个关键字，动和静。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可以运动，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是静，你该睡觉的时候你能睡得着，有时候睡不着，身体健康是出问题了。所以简单的说，这身体健康我们是能动能静，所以我这个带的就比较快一点，是这样的。第二个是情绪健康，请大家记住关键字是高和低。你喝完酒以后情绪是非常的高涨，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有弟兄姊妹情绪非常的低落，也就是情绪非常低落或者非常高涨的时候，这两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简单的说，人的情绪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基督徒，你在情绪不是很稳定的时候，来自于神的一个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活出来的。尽管教会的我们不但讲是爱神、爱彼此、爱邻舍，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是活不出爱的。然后还重要的一点，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家庭。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非常有可能是错的。 你会为你做的决定事后可能会后悔的。所以关乎这个情绪健康，这个 EQ 经常人家会不断的提到，在领导力当中也会不断的提到。所以情绪呢一定要稳定，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我们强调情绪要会稳定，这是第二个健康。第三个健康是关乎精神的健康，就是今天大家我们可能不断触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给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进和出，其实就是 Life Church 的牧师是给出来 Take in and give out。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我们都是在这一个社群当中跟别人不断的交流，也是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不断的进，然后我们同时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呢，然后不断的用于做工，用于工作过程当中，用于这个下价值的自我实现，也用于这个荣耀神当中。这个进的东西呢，如果一个人读书很多，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很有水平，但是他社会一直不给他这个工作的机会，他就会是什么觉得有什么怀才什么不遇的感觉。所以你进了太多，你没办法出的时候呢，哎，你精神健康会出些问题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讲的正面的角度。从负面的角度，如果我们这个很多负面的情绪倒在我们的身上，倒多了以后，我们人会憋坏的，你知道吗？我们负面东西有时候要不断的要释放掉出去。有的很多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积累在我们的身上，积累多了以后肯定会吞噬你的健康。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喜欢高兴的，喜欢把这个倒出来，就是那种人其实是蛮健康的。看有的人喜欢什么东西憋住，憋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出问题的，你仔细观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关乎出，在教会当中当然希望教会很多同工，希望呢同工参与各方面的工作，然后你的公司里面，你的老板也希望你在不同角度好好的工作得很好。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工作工作再工作，尤其对于工程师来讲，上班的时候就机械的对着这个屏幕不断的工作，下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可能就看 YouTube 或者是打游戏，还是对着这个什么 computer， 是这样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可以业余爱好的地方，他一直没有进，没有学习到新的东西，一直是给出给出给出，迟早一天你会发现他会 burn out， 就 burn out， 精神健康就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说如果精神健康，如果是健康是得到了，一定是有进有出，然后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这个精神健康就会很好的维持住。关乎精神健康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要愿意就是投资自己，做一个和平时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怎么说呢？你比如有的姊妹平时上班，周末的时候她想想做一些针线活，或者来到教会呢做一些插花，对吧？我们教会没有这个插花的，希望有的姊妹的感兴趣，你完全做自己完全不一样的活试试看。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活，其实给自己精神健康是很好的一种恢复。然后你的弟兄如果不要一直是对着 computer 做事情，你周末完全做一个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到做的事情，你主动跟教会讲我想接一个老人到教会来，你试试看。或者说你这个周末的时候愿意读一篇文章，完全是跟自己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读工作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写一个读后感，写一个 blog 出来，你试试看。当你愿意尝试这个不同的新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精神健康会不一样，跟大家讲这么一个 skill。 所以说关乎精神健康，记住一点关键字是什么？进和出，有进有出，能够平衡。最后一点是关乎这个属灵的健康，当然了这是关乎这 leadership training 当中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应该注重这个属灵的健康。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神有连接在一起，神是一个灵，所以他派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活出了很多的恩典，把福音救恩带给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活，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神其实把一个圣灵其实什么供应给我们。圣灵圣经上讲是有 活水的江河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会不断的供应。你知道我们神是丰丰富富的神，当我们这个属灵的健康与活水的江河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给我们医治，给我们保守，完完全全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所以讲的是说，哎，我们要认识我们这样的神。但是可惜世界上不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保罗在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上面，他跟雅典的那些很多的很厉害的人在辩论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神是喂食什么之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些 limited 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是有限的，所以对那些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都带着一个自然而然的膜拜或者宗教的一个情节，所以每个人会拜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知道我们的救主是活着，所以我们用这个认识和不认识这个神，找到这个活水的这个源泉，这个源头怎么把它接上去，好像是插电接头插上去，你到底插在什么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宝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所以可以说是认识和不认识。如果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改为真或者是假，对或者是错，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得到永久的生命，这是最终的这个健康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取决于你跟不同的人去介绍，所以说你用不同的关键字，是这样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连线互动一定要对起来。好了，这四种不同的健康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其实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因为这基本的知识然后进入下面的经文当中，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当我们明白这四种不同的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人啊，每一种健康就相当于一个油箱。我们知道当我们油箱里面的油已经是空掉的时候，你再怎么踩能不能踩得动啊，踩不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这个比喻来讲，你试着去想，我们有四个油箱，四个油箱里面都要有油，我这个生命才可以不断的往前面去动。按照圣经的这一个教导，人的健康是关乎身心灵，是全人的健康，我们没有办法把四个油箱完全的分开去谈，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辅导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如果你发现一个油箱的油不够了，你最好的办法是从其他油箱先找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看到一个弟兄这个 emotionally 不是很好，你不要马上就责备他，你为什么今天情绪不好，你可以从四个角度，哇，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你这样就关心，然后通过这个对话，然后你可能找到，哎，可能是 mental 或者工作压力等等其他的方面，你不要是直接从那个油箱就着手，是这样的。从其他油箱一定会帮助找到原因，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油箱也会通过加油进去，然后影响这个油箱。这四个油箱是连接在一起的。我知道没有一个试管，如果有四个试管、四个油箱做一个比喻的话，四个油箱底下完全是通的，但很多时候呢，相互之间的这个连接有时可能是堵住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作为辅导的人呢，你要会学习，你把其他油箱的油供应过来，你会发现会辅导的方法会不一样的。好了，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列王记，进入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时代，旧约的这个列王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腐败一个堕落的那个时代，所以神特别使用了一个先知叫做什么以利亚。如果谈到这个先知以利亚，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基利西旁的这个乌鸦什么给他供应，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寡妇家里面，他是坛里面的这个油什么不少什么，然后面也很多，然后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后，他求神使寡妇的儿子什么活过来。然后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地方，他在这个跟在亚哈王面前就跟那些假先知们什么斗争，是不是？然后他是明显神站在他这一边，然后他赢了以后把所有的其他的假先知都什么杀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雅各书说，他说 以利亚是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哎，这怎么回事？他是这么有能力的人，神是如此使用他，怎么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呢？重点就是发生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亚哈将以色列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情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是当时的王后，所以耶洗别的很多的那些假的先知这个时候被杀掉了。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您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了什么逃命，到了犹大别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什么求死，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很明显他一下子进入这一个低谷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要看这个忧郁呢，基本上我在圣言学习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辅导老师就说了，从三层关系上去看，抱歉，我这个很明显 PowerPoint 做错问题了， OK， 没做好。第一个左下角的是自己，我会这个文字稿会更新，是自己，然后这边呢是他人，是指一个环境，然后上面是关乎这个上帝和这个前途，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三层关系当中，我们会分析一个人会不会有这个忧郁症的情况。如果忧郁症，他一定会对自己失望。对这个以利亚来讲，他起来逃命，他担心了，忧愁了。然后这个地方是对他人失望，对他人失望，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既然他要被杀掉，他对这个环境已经失望了。然后最重要的，他对神也开始有抱怨了，一失望，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你怎么用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对神也失望。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失望，对他人和环境失望，对前途和上帝也失望的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忧郁症这三个关系你会看到。所以他就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了我的性命。所以从三个角度你可以这样去分析。除了这个以外，关乎忧郁症我们心理分析，第一点，他特别注重自己的感觉。我们知道感觉会骗人的，我们的教会中其实经常有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做事情很非常注重自己的感觉，注重感觉而不注重事实，是其实给我们很大的麻烦的。我们说过了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利亚是在这个时候，他刚刚是在这个加密山上，他神特别的重用他，发了这么大的威力，把很多假先知都已经都杀了，然后就是说那个求雨雨都来了，是这样的，有这么多的神迹都是跟着他，他这么如此的享受与神同在的这么人，竟然给王后的一句话给吓走了。你想想看，王后说，我明天在这个时候不取你的性命的话，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就这么，这明显是一个威胁。你想看以利亚那个时候刚行过神迹，他可以说他的这个威信是如日中天的，谁敢随便动他？你动了他，哇，这个全国的老百姓不造反才怪呢。而且以利亚也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是如此与他同在的。然后很重要一点，如果王后要把他给杀掉，难道还要告诉你吗？直接派个杀手就把你什么干掉就可以了吗？很明显王后是威胁他，因为王后不希望看到这一个人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和仆人，你站在前线，哇，你能够呼风唤雨，好像做事情完全不一样，神迹跟着你走，我王后的面子放在什么地方？但以利亚这个时候很注重自己的感觉，吓得要命，赶紧就跑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已经不注重事实，就不知道如何去分析了。然后还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前面刚才唱歌说，今天不一样，不再靠自己，要靠什么？靠什么？靠主耶稣。他刚刚在前面行过那么多神迹，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但他这个时候已经忘记掉了。如果明天真的是王后差人来杀我们的神，可以是我的帮助啊，我可以求他呀。但是他完全的忘记掉了，他很注重感觉，感觉会骗人的。当我们特别注重感觉而不注重事实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麻烦。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行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不行的，你会容易进入这个负面的循环当中。但圣经它没有要求我们追求什么感觉，圣经要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因为真理是我们真正什么 得自由。当我们过度注重感觉的时候，感觉会让我们进入一个负面循环当中。如果你在辅导有忧郁症的患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讲话基本上都 focus on 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怎么，我觉得那个人对我怎么样，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注意这么就切入，我们自己记住，不能追求感觉。但是呢，我相信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好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本末不要倒置过来，是这样的。第二个，除了感觉以外，还喜欢比较，知道吧？以利亚说，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神什么时候让他就觉得我选你作为先知，你一定要超过你的列祖啊？所以他把这一个没必要的比较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上，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所以神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做一些比较有利可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做这一个横向的这个比较，甚至这个纵向的这个比较。所以以利亚把一个根本就不需要的承担的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神没说你必须要胜过你的列祖啊，他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比较的缘故，让自己进入了一个忧郁当中。第三个，当一个特别注重感觉的人，特别比较的人呢，他容易呢，你发现他会把这情绪会扩大化，甚至到一个绝对化，你注意这么一个倾向。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毫无疑问是以色列人出问题了。但是以利亚觉得这个以色列的人出问题，所以说这个罪责呢全部要背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扩大化的一个趋势，是人家的责任，是人家的问题，但是他想到自己的身上来了，所以扩大化自己，把没必要的罪责是承担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他重要说了一句，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一个忧郁症啊，就是被扩大化到绝对化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这个表现，是这样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你想想看，他在这个第十八章在前面是记载的时候，亚哈王有一个加宰甚至告诉他把100个先知还藏住了，对不对？已经是明确的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现在只看到我自己一个人。所谓神在其他地方早已预备了很多的先知，这个事情已经告诉他了，他忘记掉了。当然了，我们如果知道最后耶和华神还告诉他，我是曾经预备了7000个不仅向巴利屈膝的什么屈膝的什么勇士，都已经预备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只看到我自己一个人。所以不仅是把它扩大化，甚至慢慢变成一个绝对化，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在这个基督教辅导学上面就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当辅导对象注重感觉，愿意扩大化，不断的绝对化，喜欢比较，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关乎忧郁的，我们会分析三层关系去总结：对自己失望，对他人环境是否失望，对上帝和未来是否失望，是这样的。三个症状就分析：是否过度的注重感觉，是否是注意比较，是否是趋向扩大化和这个绝对化。那感谢神，我过去辅导的基本上那个三层关系，对上帝和未来是否失望这一块，基本上辅导的对象大多数对上帝是有希望的，那这个辅导就容易多了，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帮助忧郁症的以利亚，这是很重要的一块。神这样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看神是如何出手帮助他。第一点，他就躺在罗藤树底下睡着了。你要记住一点，当人家就是有这个忧郁症的情况的时候，他其实是身心灵非常的疲倦，看得出来了。一方面求死，一方面睡着了。有一个天使过来拍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个水还有饼，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继续休息。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拍他说什么？起来吃吧。你要知道，你要跟有困难的患者有的话是不断的要重复的，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深远。所以第一点，吃喝，恢复身体健康是第一步，恢复身体健康是第一步。如果家人有这个困难，朋友有这个困难，建议他出去，就是说有个短期到外面旅游，到海边，到山上，然后建议他外面花钱就吃一点比较好的，不一样的，平时不舍得吃的，学会去吃， 吃喝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吃过以后喝自饱喝足，可以让你的体力不断的恢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邮箱，身体健康。因为你睡着了，其实你身体健康在油箱里面油是干了空了，吃喝把身体健康恢复过来， physical health 这样的。那么实际的辅导过程当中呢，当一个人进入一个中度或者重度的这个忧郁症或者是特别困难的时候，要知道现在的医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有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助，不排除用药，然后很重要一点还要选对药，是这样的。不用药麻烦会很大，是这样的。学会用药，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谈这样的话题，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用药听医生的话没有错，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要多听 second opinion， 因为不同的医生可能会用不同的药，所以用药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个邮箱，给自己的身体健康邮箱加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很喜欢这40昼夜。圣经中40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逛了40年，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是在旷野中有什么，有40天。所以40昼夜其实代表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数字，其实代表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40昼夜。所以我给了一个标题，就是谢足了，好好的休息，休息足够，给足时间调到全人恢复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向，一定会 take time。 凡是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会相当的辛苦，会有很多的反复。我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也从四个邮箱的角度，首先他吃了喝了，仗着这个饮食的力，所以身体健康层面他慢慢的恢复。这个邮箱你们加油进去。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情绪的健康。他前面选耶和华罢了，他求死。当他说这个罢了的时候，他其实是对这个三层关系，对自己失望，对他人失望，对环境失望，对神失望，然后对未来完全失望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这个生命存留已经没有意义了。当你感觉那一天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时候，你真的不希望别人把一种期望值放在你的身上。你说罢了，我真想 stop 在这个地方，我不希望我的配偶对我有什么期待，我不希望我的老板对我有什么期待，我不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有额外的关心，我不配得关心。耶和华罢了。你知道人会进入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这个情绪它会带领人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你要学会分析。所以讲这个40昼夜的时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实际的辅导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有起伏的，有不断的变化的。今天好了，明天说不定又出问题了，明天哎，后天辅导好了，大后天说不定又要出问题了。所以这个40昼夜情绪有健康是有不断的变化的过程。所以你要参与辅导的人一定要是有足够的耐心。这个地方以利亚他是仗着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请问大家，神在什么地方？没有提到神，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你想象神在不在旁边？当然在他的旁边。神有没有讲话？有没有叫他做什么事情？没有做，让他自己恢复，有40天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实际的辅导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先生有忧郁症，太太一定要通过太太给他帮助陪伴。太太有这个情况，一定要通过先生足够的陪伴。这个家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40天，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家人陪伴非常重要。第三个是精神层面。以利亚在前面做工很紧张的，一直是付出付出付出付出，所以他的精神层面他其实也是 burn out 的一个边缘呢。所以他已经忘记了神在他身上是如何 与他同在祝福他的这个光景。所以在这精神层面需要慢慢的这个慢慢的这个恢复，他需要休息。那个时候不要做工了，停下来停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重要的感谢神是什么？他到了神的山，就是河烈山。他不知不觉走的方向，走的是河烈山。那据说这河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那个地方。所以神其实在这过程中已经带领他，在这过程当中，尽管你情绪上不断的反复，尽管你精神健康需要不断的被调整过来，但是神慢慢带领你，这方向不要错了，最终是要到神的方向。所以在实际辅导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当对方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有足够的祷告，足够的陪伴，足够的爱心，把他带到神的方向。那么这一关这四点，我相信这四次昼夜，这一足够长的时间，我愿意把用这个情绪健康这个邮箱放在这一点，因为情绪是不断的反复，所以情绪健康这个邮箱需要不断的加油进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的反复一定要有这个耐心在这里面。然后实际情况下，就是在这个情绪健康在这个 process 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用药，特别要注意一点，换药要注意风险。前几年我就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南湾有个工程师，他到了一个南湾一个比较大的教会的一个长老，其实是带他做了决志祷告。去了个长老告诉我，带这个工程师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工程师已经是面上已经毫无生气了，就简单说就是一个活死人那种状态，他的是重度忧郁症，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带他决志祷告以后一周不到，那个工程师在家里就是在自己的这个garage 里面就是选择自杀了，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网上查也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后来才知道那个工程师其实在换药，换药的时候很大的风险，所以我把这些道理告诉大家，希望大家知道如何去辅导。所以这个邮箱是情绪健康，是邮箱要加油加足。然后到后面最关键的第九、第十、第十三到十四，神说耶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利亚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把这一问一答完完全全一字不变的记载了两次，所以我改为两问和两答。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完全是答非所问，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回答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以后，神有没有把他拉回来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也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后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答非也要问。我是这样讲，这是一个在辅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我愿意第三点，就是释放，你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让对方把负面的情绪全部把它释放掉。我刚才说了，以利亚是非常注重于自己的感觉，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他的心生命当中，他非常的忧愁，他非常的 worry， 然后他对神也非常的失望，在这个地方，所以把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是捆绑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至于让自己进入一个忧郁的这个深渊当中，是这样的。他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一定要都释放出来。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其实听不进去了。我是怎么怎么怎么的，我怎么怎么怎么，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一个他能够把自己负面成情绪释放的很重要的环节。所以你如果看这一个 counselor， 就是那个基督就是用于做辅导的，辅导的人很会问问题。他问问题，就是你在注意了，你在辅导问问题的时候呢，对方回答问题经常会答非所问， That's OK。你要在这基础上把它引导出来，一定要把它的负面东西 dig out 出来，把它释放掉。到有一天你回答的问题完全是你问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慢慢已经接近什么恢复正常的时候了。你在那个时候做工是不一样的，可以去做工。这是精神层面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是 give out， 你积累的东西不要憋在身上，一定要把它释放掉，一定要释放掉。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关键就是说，清除负面的情绪，心理咨询是很强调这一个诀窍的。在这个时候不能够讲道理，我问的是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回答我什么，不要责备他，他能够跟你讲话，能够释放，你在成功过程当中，你做辅导的人，这方面一定要有这一个耐心。 这个耐心很重要的。我就为了举个例子，下面讲得更清楚一点。怎么说？假设说，启弟兄在后面是这样的啊，我这样说，哇，我这段时间做工这么辛苦了，启弟兄你怎么还不请我们吃饭？有道理吧？哎，大家回答这个关乎我的 benefit 有没有道理？要不要他请客吃饭？要不要啊？要是吧 ？OK， 要了啊。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做啊，是这样的。我只是开玩笑，是这样的。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会完全是无厘头的表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需求。如果启弟兄他跟我是较真，你情绪出了问题，你为什么要我跟你吃饭？这两个是完全是不搭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求过来？他如果这样跟我讲话呢，他就得不到我了。他的办法就是我先请你吃饭。哎呀，到底怎么回事？情绪人没不稳定，怎么回事？什么之类的。他首先愿意成为一个吐口水的对象。所以你在辅导过程当中，你有可能被吐口水，不要立刻去为自己去申辩，不要跟马上去讲道理。你能够成为一个吐口水的对象，是神在使用你了。所以你会经历一些委屈，你能够守住一些秘密，这是最好的一种帮助。神在这个时候完全是被吐口水了。耶和华有没有为自己辩论啊？完全没有辩论，因为他让以利亚去释放，这是给精神健康加油。好了，最精彩的十一节，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耶和华说。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听见。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这一段经文很多人讲到都讲这一段，简单的总结说了，神在这个时候让他重新认识我是何等大能的神。有烈风，有崩山，有碎石，有地震，谁有这样的本事搅和这么多东西？神。他要让以利亚慢慢的渐渐恢复健康，经过这么多过程以后，让他重新认识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重新认识神，重新听见神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第四步，重新连接，插头要插上去，重新认识神，连接到神这个源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称为属灵的健康，然后总要把 God 放在其中，一定要回到神这个地方，连接好了，你健康就慢慢恢复。所以这个时候的秘诀，没有什么医治的秘诀超过与神相交。从油相交，这是属灵的健康加油。但是记住，我是 A B C D， 耶和华是按照一个个步骤去做的，没有混在一起啊。你注意这个细节，看最后一点，重启人生的方向。我直接把答案放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没有记载以利亚马上就好了，神就直接给他命令，耶和华对他说三个字，我们再去回答什么？你回去。然后这旷野中做什么事情？到那里以后，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要告这个某某一个人做以色列王，又要告某某一个人来做先知来接续你。毫无疑问，神一连贯的给了他很多事情让你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要重获人生的方向，重新启动，你要动起来了。我把这个三角关系再次放在这个地方，关乎我们自己，关乎他人，关乎上帝。神的国也扩多的时候，他会在其他人身上要做工，他会通过你去做的。所以在这三角关系当中，神说，哎，你慢慢已经恢复健康了，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你恢复健康以后，你要去做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在实际的辅导过程当中，当我们有很多人他的困难慢慢过去了以后呢，就叫做中国一句话叫什么，好了伤疤就忘了什么痛，对不对？所以呢，哎，我容易现在恢复正常了， sorry， 我不要再到教会了，我不需要再属灵的辅导了，我很多工友也不做了，是这样的。等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才去找神，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这么一个情况。要特别记住一点，神他愿意我们跟他连接以后，他会给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去参与做工，就为了他神国度的缘故。 我们要与神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这是神给我们最佳的医治。所以我们敬有神的话，我们要学习，我们依靠着圣灵跟神互动，因为圣灵给我们特别的指引，以后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块，我们要去帮助他人，我们要去做工，为了神国度的缘故，国度的扩张，要去不断的做工。所以神在这个跟神的这个互动，跟人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什么有进什么有出，关乎什么健康？有进什么有出是什么健康？精神健康，很重的一块，这是秘诀在这个地方。所以与神互动有进，与人互动有出，增进你的什么精神的健康，这是最终神所拿出来的这个方法。所以这样呢，前面讲过，以利亚他从这一个首先是身体健康有家族，然后从这一个情绪的健康上面不断的油箱慢慢加好，然后慢慢到这一个这一个精神健康上慢慢恢复，因为把负面东西都释放掉以后，等你负面东西全部释放了以后，你连接到神，重新认识神，神他就会特别的给你有不一样的充满，圣灵就能身上做工，神会指引你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你尽管去做，跟神互动跟人互动，全人的健康就完全就恢复了，四个油箱都开始满了，这是第五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 step。所以我把它全部总结起来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步骤是和不是我们中华人经常讲的，有时候是很负面的事情，对于特别困难的人来讲，你带他去吃喝，花钱应该是做的，吃喝关乎身体健康，油箱加起来，起来吃吧。第二个是谢主，一定要休息到位，这是关乎这个情绪健康，走了四十昼夜呢，在实际的辅导过程当中，可不止不一定是四十昼夜，有时候是走好几年。我帮助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走了好几年，先生才慢慢再过来，我通过太太给他做一定的帮忙，是有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情绪健康。第三个很重要一点，关乎情绪健康，他精神健康很重要一点，他有负面的东西一定要把它释放掉。你能够有办法在辅导别人的过程中，别人能够当着你一面哭，你就成功了很多了。有时候哭泣意思就是一种宣泄，一定要释放掉，一定要释放掉，让他把自己感觉的东西清理掉，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个人不断注重感觉，注重了一天，直到到什么时候他不再注重自己感觉的时候，你知道他宣泄释放的差不多了，然后再重新连接到神，认识神的能力，然后认识神的作为，重新听见神的声音。光这四步还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到最后一步，我用一个三角形，就是在前面讲过是一个三角关系当中，对每个地方都失望了，他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重新燃起生命的这种什么这个希望之火，对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觉得自己是有用的，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人，我觉得可以跟神这样互动，然后为了神的缘故我可以这样去帮助，所以他这个就完全恢复，他从属灵健康的角度跟神这个源头连接上了，因为这个连接上去他去做工，然后他这个精神健康就不断的恢复，这个前提就是另外几个油箱都已经满了，所以你回去回到以前健康的状况。所以这是耶和华是如何医治以利亚的这五个步骤，我做了这么一个总结 ABCDE、那地方又错了、好，最主要的 process 都用完了，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稍微加一点，今天稍微可能拖几分钟时间。第十七节的时候，神告诉他，将来躲避哈学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什么之刀必被谁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什么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向巴利亲嘴的。这节经文是放在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尤其在教会里我们做辅导的时候，神这个道理，当那个以利亚已经两次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神有没有把这话断出来？有没有？没有。当人家这一刻没有恢复健康，或者时机不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很喜欢是说讲一些属灵的道理，我们如果辅导别人讲属灵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 时间点，不要一辅导一上来就是把一大堆属灵的话堆砌上去。你靠着神，靠着在家庭里让主凡事都能做，那解经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前面有些前提的是这样的，哇，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过不了啊，怎么能够变成新的呢？所以要辅导嘛。所以这是很多技巧我们要学习的，是这样，作为神讲这个属灵道理的时间，然后仔细的再看其中非常感动的前面经文，我就不会回去了。神特别告诉他，你要告一个人叫谁啊？以利沙，什么干嘛做什么事情啊？接续什么你的工作，简单的说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找一个人接续你的工作，我不一定要再用你了。你这个是多么注重感觉的，你这个时候你牙一拿跟神摔跤才对呀、啊，不可能的呀、啊！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这个时候就感觉不用我了。以利亚这个时候没有跟神 argue， 当他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他什么？顺服于神，他谦卑在神的面前呢。神啊，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你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你用我。怎么用，我有能力我去做，你要不用我，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这是一个全人健康所表现出来很非常棒的惊人的这一个表现的属灵的一个性格，谦卑顺服。然后看到十九节开始马上起来就做工，后面故事就进入以利沙的这个时代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些一段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境界就是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使骨什么枯干。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喜乐的神。当我们和这个活水的江河相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很多的病都可以得到医治。如果我们选择忧伤，忧伤的灵使我们的骨什么枯干。圣经上这方面的经句实在是太多，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将自己的身体什么献上当作活祭，他没有把身心灵这几块完全把它切开，把你的身体献上，对吧？前段时间有人说，哇，教会有人经常喜欢迟到，这个喜欢迟到就是因为早上起不来嘛，各种各样的原因嘛。你试着把你的身体献上试试看，你多提前十分钟起来，你试着在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哎，你给自己不断的运动，然后你怎么带领你全人的，就是在主里面追求都会不一样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圣经上如果谈论到这个身体，它其实是一个全人的这个概念。所以你为了使自己属灵上有时候不断的长进，先将身体献上，不再懒惰，你试着读经去试试看，你试着多做工试试看，看神是否在这个同在过程当中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祝福。属灵的操练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性，有一定的 discipline。 你看着耶和华神是怎么带领以利亚一步步过来的，求神给我们一些智慧，是这样的。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重压，中文一句话叫压力山大，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脆弱，但是感谢神，他通过耶稣基督拣选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依靠神。在神里面，他必然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好的依靠他，没有什么困难经过不了的。这是今天信息重点所讲的。好了，我想最后我们再唱、有一天，我邀请这一个回应的人，我们再一起来唱这个有一天，好吧？唱这个有一天以后，我想带大家做一些祷告，是这样的。有一天，谁带是吧？你带吧，是这样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天，是这样的。有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我们进入这个歌词，来去唱这个回应的歌，好不好？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每天都有可能有健康的担忧，但神是我们的神。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你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你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爱你一生之久。
大家一起来。
有一天你又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信心，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爱你一生之久。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谁来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茫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漫漫长夜陪你走过，
让我们再次安静放松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双手再打开，放在你的膝盖上，你也可以再举起来。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我在跟大家祷告之前，我首先发一个呼召。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坎过不了，我们有时候真的凭着自己的力量，正是穷尽我们的力量，我们都还是在这个挫折当中打滚。但神说，我是你的神，我可以帮助你经过，我是那活水的源泉的源头。我们在座的，如果你现在生命当中或者你的关心的人当中有经历过特别困难的，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你说今天我愿意把自己的插头插上去，今晚我对他认识还不是的全面，但是我愿意凭着信心，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要看看他如何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带我经历这样的困难，如何带我出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第一次来的，你还没以前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你愿意今天全然的委身和顺服，你知道你愿意承认自己有很多软弱的地方，神啊，你今天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我要看到这样的出路。凭着信心，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没有？你为自己举手，为你的朋友举手，为你的家人举手，有没有这样的？好，我们一起祷告。谢拉巴父神，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都是在你面前张开。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捆绑，所有的苦毒都放在我的手掌心。主啊，求你拿去，求你帮助，求你纪念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泪水。主啊，求你与我同行，求你亲自的成为我们每个家人在生命低谷、工作低谷或者家庭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是释放，求人亲自拿去。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重新连接在你那里，求你把活水的江河真是再一次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愿意站立起来。神啊，不断地供应我们，不断地加添力量，给我们不一样的动力，让我们身心灵全然的健康都在你面前得到恢复，我们人生寻找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神，你是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找到人生活着完全是有不一样的意义。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是听倾听我们每一天生命叹息的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力量，给我们有这个属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技巧和不一样的看见。你不仅使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恢复健康，求神也使用我们成为那些可能需要帮助肢体的帮助。主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但神，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愿意不断的跟神交流，我们愿意不断的做神国你自己的工作，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时时刻刻的帮助。对我们在座的可能有的家人朋友正在处于生命低谷的中间的时候，主啊，求你特别纪念他们的泪水，求主以信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爱心当中彼此照顾，彼此托付。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愿意带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但神，你是我们坚强的神。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全人的健康都交到了神你自己的手中，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如此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